欢迎你用电邮跟我联络，好吗？就在这个上面哈。我们今天要谈的那当然就是妻子的角色了，是不是？那我还是一样的，除了妻子的角色以外，接下来我还想分享一点，在婚姻中的陷阱，或者是在婚姻中的挣扎，或者是说婚姻中的一些问题，我希望能够做一些回答，因为是我常常碰到的这些问题。那这个时间我知道我们这接下去就是最精彩的，对不对？就是要小朋友要来表演，对不对？所以我希望我准时结束。我们现在是几点？现在8:11，那我希望我9点能够结束。我比较啰嗦，希望不要打断下面的好事情哈。好，那我们就来。
这段也很精彩，多讲一
点。OK， 好，那我就讲快一点吧。好，今天是。啊，今天是妻子的角色，那我你一看这个你就知道我用什么经文了，才德的妇人，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因为在我自己做妻子的过程中，我就很快就知道神有一个典范在圣经里让我学，所以我就很只好去学，我并不是那么想学，可是后来我学一阵子，我就想啊，我的丈夫为什么都没有改？那我就想要找一个丈夫的典范，然后去告诉他，让他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找到过100%好的丈夫的典范，在圣经里没有，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也是我们教会是他的心腹，所以说弟兄的丈夫的角色，你就是要学基督就好。其实昨天晚上你听到通通都是基督的榜样，对不对？那圣经里神给妻子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榜样，就是才德的妇人。那这是我今天想要谈的两个问题在这里。那个 email 的 address 如果你没有看到，我们等一下我还会再放回来，我们现在就继续。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就是要顺服丈夫，的确是因为他是头，而且我们昨天已经讲了，这个丈夫是这个座头是神安排的，以至于如果是说你们家这个团队夫妻这个团队，神要给命令是要告诉你们家你们应该怎么走，他不会给我们，他要给丈夫。那如果是说你们的丈夫不做头，你们家没有头，神就等到有一个头的时候他告诉你，那个等的时候是谁倒霉呢？当然是我们自己倒霉，因为你跟他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他做头这件事情。所以圣经里是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我当初读这个时候我真的是不服气，他要凡事，那不就盲从了吗？对不对？凡事就是盲从。这个那个时候我真是很不能接受，我等一下再谈那个。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凡事要如同顺服主，我怎么顺服主？对不对？主如果叫我往东，全世界的资料都告诉我西边好，我还是得往东啊，对不对？所以就又是一个盲从。那到底能不能这样子？很多的姐妹就说，哦，另外的人说有一句圣经里面是说这样子的，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在主里是相宜。他说我只顺服他，他如果在主里我就顺服，他不在主里就不顺服。就比方说他如果叫我去抢银行，我当然不顺服，因为他不在主里。这个我不敢批评这个，因为很多牧师都这样讲，我不敢批评这个好不好。可是我自己的理解是我在不在基督里。就用昨天那个莎拉的例子，莎拉的例子，她丈夫教她做的是一件神不喜欢的事情。你已经结婚了，怎么可以被人家娶去，对不对？你明明她你是她太太，为什么要称她为丈哥哥？这都是犯罪的，是不是？所以说如果你是这样看圣经的话，你只要在主里是相宜的，是合适的，你在主里就表示我是，这是我自己的 翻译哈，我如果是在主里，就算我丈夫要我去跳火坑，神也能把我从火坑里完全带出来，这是我的了解。那我就讲我自己的辞职的见证，我对这个有了了解。因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辛辛苦苦他终于得救了，当然是很高兴了，可是啊，好日子一天都没有过，也没有看他有任何改变。他就有一天很一本正经地跟我说，他说希林，我要求你一件事情，请你帮个忙。我说，我心想，全家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全是我做，一脚都踢了，你还能变出什么花样？所以我很大方 ，Of course, sure， 你花销他，我都可以。他说，你不要上班了吧？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我辛辛苦苦，小孩都是我带大哦，已经12岁了，可以自己在家里下学，在家以后开门进去，我可以在实验室做我该做的。做到几点回来都可以了。我真是想飞的时候，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上班？你知道我怎么说的吗？我跟他说你做梦，而且我还加一句，从此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因为我很肯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奇怪啊，他也很有出息哦，很有骨气，他就从来没有再提这件事情。可是神就不放过我，就是我连看这个世界的周刊啊，都会看到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真是不骗你哦，有时候打开收音机就其实会有这一句话出来哦，好像就是像是一个阴魂不散就跟着我。就我真是不愿意听这个话，我已经决定我绝对不会要这样做了。可是在这句话就让我挣扎了3年。每一次我们城里面来一个传道人，我就会请他到我们家来住，因为我要问他这个问题。那个传道人如果说，哦，你妻子你有应该发挥你的恩赐，你应该去做工，给他吃好一点的。那如果是说你应该在家，这老古板不要理他。我就这样一个情形。可是神就是这样说。那我那个时候有几件，我也不是说我不愿意顺服，因为我已经经历了神，在他信主以前我已经活不下去了，神已经把我救回来了，对不对？我们的婚姻已经开始有好转了，他是神我承认，我也不敢得罪他。可是我就跟神说，神啊，你要我帮助他，我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能力的人，对不对？你要我帮助他，那如果是说我丈夫领我们全家跳火坑，我还要帮忙推一把吗？所以说我自己有一些，就是说，我说你给我智慧，那也是我也要做一个守望的。这件事情我知道是不对的，因为有几个考虑哈，我自己这边有几个考虑。我第一个考虑是经济。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赚钱，那他的钱我们就拿来花生活，那我的钱就存起来，我们小孩将来教育费就都有了，对不对？所以我打算得很好，那我不上班了，那我就没有这一笔钱，我们小孩将来教育怎么办呢？对不对？那这个我就不要讲了，昨天他已经讲了神怎么供应，其实他只讲了一小部分，神的供应是很大的。后来我算了一下哦，就是我辞职以后，后来神我们孩子要上学以后，我就开始收支票。我后来等到小孩都上学了，我有一天忽然想到，哎，到底神是怎么供应的呢？是够不够呢？我就去算一算，我赚的很多，所以说我不上班是件好事。经济的事情我们那个时候考虑，可是神那个时候跟我就说，难道我不能供应你吗？所以说我经济就算了，不考虑。我另外还有一个考虑是我自己的弱点。我就跟神说，我也跟我家里的孩子，我的孩子也不希望我上班。我也跟我丈夫说，我说你看哈，我现在虽然是上班，我们家呢每一顿按时候有热腾腾的，不见得是很丰盛，至少是很健康的食物，到时候按时上桌，大家吃健康食物。我说我如果不上班啊，我这个人很没有节制的，我很可能早上就起不来， 然后起来以后披头散发，穿着睡衣就沙发上一躺看连续剧，你们回来连饭都没有吃。因为我就是这样个性，我如果要看连续剧，我的丈夫说这个人一看连续剧就是六亲不认。我的确有这个弱点，不过感谢主，我那个时候也是，我在我要决定要辞职以前，我就把这个拿到神面前，我说你如果我不愿意做那样一个我自己都瞧不起的人，我希望我要做一些什么，我希望我是一个对自己还满意的人，我不愿意做一个我自己后来不高兴的人，这是一个我自己的弱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也有梦想。哦，你们上学的上学，你们去发挥你们的事业，我在家这个一日千里啊，我就算停五年，我可能就赶不上我这个歌技，我就变成我就被时代抛掉了，对不对？我就被抛弃，这个是我到那个时候，你们能够陪我吗？就说你怎么陪？我的事业如果没有了，我问我的孩子，你能不能陪我？你的丈夫，你能不能陪我？他们都不能陪，就说他我会爱你，可是爱不等于我的美梦能够成真。没有人能够把我的梦想给我一个理想，是让我是自己能够觉得我这一生有意义，没有虚度，对不对？我不要，我说我不愿意到有一天，好，你们都那样了，我很痛苦，以至于我成为你们的痛苦，因为我抱怨。所以说我也是带到神面前来跟神谈这件事情。所以我拖了三年都没有做这个决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可是有一天我就是走在这个 parking lot， 就是停车场，我就要往车子走的时候，我忽然就想到颁布这个命令的不是我丈夫，我丈夫肯定会做错，我是他太太，我知道，对不对？那我也肯定会做错，我们人都会做错事情，可是颁布命令的是神，神也没有说他对的时候你听，他不对的时候你就不顺服。神说你就是顺服他，像顺服我。我就开始哭了，因为我已经神已经把他最后的心意给我显明了，是我顺服的。神没有要我顺服我丈夫，是顺服他丈夫背后的这个神。我跟神在最后，我就跟他做个祷告，主，如果这是你愿意，我愿意。我曾经跟主祷告说，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我愿意，虽然我心不甘情不愿，我愿意。我那个时候祷告，我跟神说好吧，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说五年，我说我好，我就为这个我愿意五年，我辞职，我不做了，我回家。后来那五年很奇妙，那五年可能是圣灵的带领，那五年我母亲，五年过了我母亲就被主接走了。那五年我现在回头看是很感谢神的，因为我一直在为自己的事业也要打出一片天地，以至于我对孩子的教养并不是，我很在乎他们，很教养他们，缺少爱，缺少那一份耐心的柔顺的那种有时间给的那种。我是就是很机械化，就是这个这样，我该做什么通通拍的很有果效的做事情，跟我在家里那一份柔软，那一份柔和，那一份包容从来没有给过他们。可是那五年因为我在家里了，我开始给了，我才知道那个东西我的孩子多么的需要。这是一个好。那后来我自己，我们这件事情通通过了以后，我自己后来回头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那经济上我们不要再说了。我跟神那个时候，我跟他的要求就说，主，我绝对不要当一个躺在沙发上的土豆，这是美国话啊，叫做 couch potato， 我不要当沙发上的土，我希望我还是过一个积极的人生。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真的是过了。而且我从前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说不能自制，叫如果你给我一个什么那种连续剧， 那我就完蛋了，我就如果不把它看完，我什么都不能干的。可是现在感谢主，这那个东西不再能够瑕疵，我主帮助我能脱离这样的事情。那最让我不能够不可思议的是我的梦想，我放下了我的职业，我觉得我可以打出一片天地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也是，我就算打出一片天地，也不过是一个赚钱的职业，我也不可能得诺贝尔奖，我也不可能怎么样，就不过是赚钱的一个职业。可是我现在回头看，我们家不缺这个钱，不缺我赚这个钱，可是我把这个放了，神给我另外一些事情，就是让我去服侍人，服侍他，让我在圣经里面钻研，以至于常常有破镜重圆的人，是因为我的关系，他们夫妻和好了。这个家庭本来有什么问题，结果孩子也好了，那个喜乐是买不来的。就说，好像我放下了一个梦，可是我现在觉得神给我一个梦，是我从来不敢想象的。我从前梦想里面的是希望我丈夫不要那么大的野心，往下走一点，我们可以有幸福的家，我们一家欢欢喜喜就够了。可是现在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他仍然在这里，他完发挥了他的所有的能力。我本来在这里，神提升我比较有能力能够配合他，是一个我从来不敢梦想的一些事情也能够成就。所以神的，我现在只能说神的心意是更美好。我曾经觉得我丈夫是一定错了，可是我不知道他错不错，可是我知道当我把我自己交在神的手里的时候，那是出人意外的美好，我一点也不后悔，是好的。因为我们的神不会出错，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他一个地步，把我的生命、我的前途、我的梦想全放到他手上，他能够做的远远比我能够想象的还好。所以说我们就讲到顺服丈夫就是这样，我希望你能够，你顺服不是因为他对他好他怎么样，乃是你因为你相信神不会错。好，我们再做想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做帮助丈夫。因为圣经里面神说当初造女人的时候就说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帮助丈夫的。那我们就从这个才德的妇人来看一看。好，这个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丈夫谁能得着吗？这个得着在原文里事实上是寻找，就是非常积极的去找的。然后说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说一个妻子他的价值对他的丈夫是有，我叫他为有致命的影响力。我们可以回我们的丈夫太容易了，你看这个魔鬼啊都不能把亚当怎么样，可是呢夏娃你吃一口他就死定了，对不对？我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很大的。你可以让你丈夫越来越有信心，越活越精彩，你也可以让他越活越没有自信心，越活越消极。很简单啊，你如果你天天就说我相信你一定能成，我告诉你的丈夫就是越活越有领导的能力。可是你如果你恨他，你想要他坏，你一天说你这不行，哎，你看你就天天批评他吧，很容易啊，你就只要动几个嘴皮子，他就英雄气概全没有了。所以说圣经里说什么？说宜修的妇人是丈夫骨中的朽坏，骨头都坏，坏到骨子里去了。如果我们做一个宜修的妇人，我们真是把她毁到骨子里去了。可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呢，是丈夫的冠冕，她所有的荣耀是从那个才德的妇人出来的。 我知道我有时候也碰到姊妹，年轻的姊妹，他们会说自己丈夫的不好，不是，我就说你看你还这么年轻哈，所以说这个时候正是你能帮助他的时候，如果他这些都好了，他不需要你了，您这婚姻怎么下去呢？你在他这个时候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鼓励他，你帮助他，你建造他，你们这个 teamwork， 你们这个团队就变成永远分不开的，就是在乎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在最温柔的地方，他最可能最需要有人鼓励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女人就像水一样的，我们中国人都说嘛，女人像水，对不对？那男人是阳刚，对不对？刚者易折，如果你常常打击他的信心，他真的是很难有出息。可是如果我们常常说你一定能，他就能。所以说我们需要在这个温柔上面给他勇气，给他信心，这是我们做妻子的能够帮助丈夫最重要。那这上面还说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个很严很厉害。我记得我看这个一生，那就是一辈子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你是损他的，这太难了。因为他如果得罪我，我就去到外面去跟人家说他怎么不好，跟我的好朋友跟他说他就出出气，至少要出个气，对不对？可是他说一生使丈夫没有一件事情使他要损害他，包括他的名誉。这个又是我们要学习勒住舌头的。你知道我们有一次我们去探访，好不容易拉了一个丈夫，就不信主的丈夫啊，他终于愿意进我们教会了，大家都很高兴跟他讲话，后来又不来了。那我们又去探访，他说我太太把我的名誉已经毁成这样子了，我还有脸去吗？他去了那一次以后啊，每个人跟他见了面就跟他问好，想要说好话，可是说出来的都是他太太说他的坏话。所以说你如果丈夫没有信，拜托你千万不要让教会里面的人知道他有什么缺点，因为万一他有一天真的是祷告神把他带来了，又把他骂走了，就不好了。所以说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那你知道如果你心里有气， 你又不准你说，你会逼出病来的。方法你又不逼出病，然后又不闯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向神倾心吐意。你在神面前你可以大骂他，随便你怎么骂，神也不会去告状，对不对？而且神还会帮你去当唱黑脸的。我后来就学到这一点，我在他面前永远唱白脸，我不高兴我就去神那里告状，那如果是我说的神觉得我说的我对的话，那神就去整他。真的哦，很有用哦，是这样子哦，你试试看。我们学习在一个在人前是一个甜蜜的人物，尤其在自己的丈夫面前。你知道我常常看到很多的姐妹啊，在别人面前都很好，一看到她丈夫脸色马上就变了。你知道最需要你脸色很美丽很甜蜜的就是你丈夫，其他人都可以凶一点。因为你知道夫妻是一体的，你得罪他就是得罪你，尤其是他是你们的丈，你的领袖，领袖坏了，这一个团队没希望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我讲的很重要，我多讲一下，就是在讲这个。你如果只要把这个帮助他，你顺服他，让他知道你死心塌地的把他当头的话，你们这个团队一定有希望，因为神在里面了。可是你如果不把他当头，他不能当头，神他在等你们家头出来，他才要颁布命令，你说你们家怎么办？是不是？这个太重要了，弟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很重要的。那好了，这句话我们在对丈夫效忠，一生使他有益无损，凡是他需要的， 他吩咐你的，他跟你交代的，你通通做要成，他的心里才会依靠你嘛，对不对？他跟你讲的你通通做了，他还没有讲的你想他忘了，你通通给他嘱咐上，他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他可以去外面去打天下，这是我们该做的。而且的确哦，神是给我们姊妹在家里面做事情的能力，我们可以做得又快又好，而且还可以做外面的事情。神的确给我们这个那个，我知道有一些姐妹，她丈夫很爱她，以至于她跟丈夫做好协议，我煮一天饭，你煮一天饭。那丈夫就真的爱她，就煮一天饭。可是你知道吗？丈夫煮一天煮那一顿饭，煮一个菜要花5个钟头。我们姊妹，你至少知道你一个钟头能煮几盘菜，你很快，对不对？又快又好，又好吃又健康。丈夫煮了5个钟头还不够吃，对，因为他没有这个恩赐。所以这个无后顾之忧是很重要的，是你们是一个团队，这是你建立他信任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如果两个人是一个团队，互不信任，那还搞什么？对不对？这是一个对，所以说你一定要让他信任你，以至于到一个地步，我把他叫成我们台湾人叫死党，就是全世界的人通通背叛我，跟你是死党，我绝对不背叛你，我对你绝对有信心。这个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我这个记得这个名字对不对，可是我这好像可能是爱迪生，他小时候好像在学校里面人家说他是 retarded， 说他是有自被学校赶出去的，可是他们的妈妈对他有信心，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一定可以。后来他成为一个很好的科学家，是因为他自己后来回想他的，因为有一个人相信你一定可以，就成就了。那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就是那一位支持我们的丈夫你一定能够成功的那个人。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一定会有浪的，有低潮有高潮的时候。低潮的时候是我们做妻子最重要，最能够建立我们支持我们丈夫当他的死党，而且说你一定可以，我知道，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他就一定可以出来。所以说是那个，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嘛，哈，他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双女人的手，至少有一双，很可能是两双，一双是他妈妈推动摇篮的，另外一双就是那个姐妹，那个他的太太。你知道那个妈妈虽然做得很好，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妻子，要把她毁了太容易了，我刚刚已经讲了，对不对？你只要天天说她不行，她真的就一定是失败的。就是所以光一个妈是不够的，那个妻子其实是很关键很关键。你真的是能够让你的丈夫真的越活越有荣光，你是他头上的冠冕，是在乎你会不会支持他，你会对他有没有信心。你常常说我看到的都是缺点，我哪来的信心？那个时候是你需要去亲近神的时候，主，你给我这样一个配偶，我相信你给我了足够的恩赐，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配偶，能够帮助他成功。主，我现在没有，你给我，神会给你该说的话，该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靠主，你能够面对任何的情形。好，剩下的就比较容易了。那这个地方，我们一个妻子，你觉得对丈夫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啊？没有，没有人。啊？不信任他，不信任他，那当然是很对的。你不信任他，你就绝对不会让他当你领袖，对不对？你不会跟着他的嘛，对不对？对不对？你这个是看不起他，那当然你就是那就是骨子里就朽坏了，对不对？这些都很重要，可是这些都很重要，这都要做哦。可是我是想第一个重要的，先不得罪神。
背叛。
背叛也是不该的哈、哦。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 最最最重要，我是想先让他当头。这个神在你的家中，你就能不背叛；神在你的家中，你就开始慢慢，你就算是他真是个不可靠的人，你靠着神，慢慢你都能够信任这个人，这个人也会被神改造到你能信任。就说我们最需要的是神，让神住在你的家中，让神在这个婚姻里做头，做这个婚姻的主，好不好？好，我们剩下的就比较快了。他第二个是，第一个我们做妻子的，我刚刚讲了，我们要效忠我们的丈夫。我用效忠这两个字，我开始觉得有点，哎呦，这是不是很肉麻？可是我后来想，没有更好的字，我们就是要效忠他，就像我们效忠主一样。这样的效忠让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永远不能分开。当我们这样想，那有太太就说，那他又不对我不忠，就我们用这样子的效忠把他对我们的态度交给主，主有一天要把一切改变过来，不是我们能改的，神能够改。好，他说箴言，他是继续说，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你看他一早就起来给家里做早饭了什么的了，而且他来寻找羊绒和麻，可能他要纺织了，对不对？好，那个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车。这个人是一个倾倒生命的女人，她为这个家庭，她把生命都倾倒出来。你看，未到黎明就起来，灯终夜不灭，她没有停。她把家里的人都服侍好了，小孩上学了，丈夫上班了，她好像在家里。可是呢，她没有停止生产赚钱，她卖田买地种葡萄，她纺织，她做一切的事情。我们的女人，我们女人是很有能力的，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同时。这神给我们这个恩赐，可是这个恩赐我们不要用来说，你都不能做，你怎么笨手笨脚？我曾经就犯这个错误。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我们有这个恩赐，感谢主，大大的去发挥它，用在正面上，不要用在攻击人家的上面。他服侍家人，管理家务，他非常积极的生产。第三，家里也准伺候好以后，他对社会恩慈，他双手周济穷苦人，伸手帮补疲乏穷乏人。他绝对不是一个自我中心，就我们家好了就好了，那种小心小眼的人。他是一个心怀普世的人，有需要神给我，我是一个流通的管道，我送出去。好，第四，他不轻看自己。你看哈，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紫色布，我想你们如果熟悉的话，在那个时候紫色布只有皇帝皇后可以穿的，非常非常的贵的。红色麻细麻布都是那个精品店买的东西，绝对不是沃尔玛买的东西。 OK， 他很讲究他的衣着，他的生活很有情趣的。他是红的紫的，他配得清清楚楚，他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这一点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觉得我嫁给一个土木的，又土又木，那个很没有情趣的人。嘿，不要紧啊，神没有给他恩赐，给了我啊，那我就来让这个家里多一点情趣嘛，对不对？不见得一定他主动嘛，对不对？我可以主动啊，我可以让这个家庭情趣啊，对不对？如果是说他，你生日他不送你的花有什么关系？钱都在你手里，你就帮他给你自己买一束，没有什么不好啊。哎，我曾经就干过这样的事，他很高兴，哎，谢谢你，谢谢你。哎，我们哎，还是大家都很高兴，总比自己在家生闷气好吧？ 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可以，你可以来调节这个情绪，对不对？你来做嘛。如果他没有这个恩赐，你来做，并不是领袖的那个职责里面没有说他一定要让生活有情绪，是他的责任。那你既然会，你有这个想法，你就来做嘛。神给你了智慧，你就去做。他一样，所以说他虽然是最后一个，你看我们刚刚有个次序的，丈夫第一，对不对？孝忠丈夫，料理家务，对社会有恩赐，最后才是自己。可是他虽然是最后，他不是最小，对不对？他对自己，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不是家里的老妈子，对不对？他穿得很漂亮的，你等一下看，他穿得太漂亮了，他已经领导社会了，你看吧。我们每一个在族的里面的女孩都可以，都应该是这样子的。你不是家里的老妈子，你需要成为他的冠冕，你也要需要注重你自己的仪表。你不要说我为这个家庭牺牲倾倒生命，所以我穿什么不要紧，我披头散发要紧的，要紧的。好，做一个你顺服他哈，你要像顺服主一样，凡事顺服。你要，你看这里有个次序，第一，丈夫是你生命里面第一优先，你把他伺候好了，做好了，你对他忠心了，他的事情摆平了，你把家里料理好，你料理好家了以后，你看看周围你的邻居有没有需要的，你能帮忙的，能帮你就帮。然后最后你对自己你不要轻忽，你好好的把自己打扮好，你自己该进修的进修，你该长进的长进。我那时候我很坚决不愿意辞职在家的一个原因是我不愿意成为一个，成为家庭主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跟这个社会脱节，跟这个整个的不成长了。我天天就在家里就变得一个孤陋寡闻，没有什么远见的人，这是我不愿意当的。可是我们其实可以不要当，我虽然是在家里，对不对？我就算是家里没有钱来订杂志，我可以到图书馆去借杂志，我可以来看，可以长进。我可以借书，我可以来长进，我可以去上一些课，就是我们一天都不要让自己不长进。因为我们如果不长进了，你就算前十年你真的是为了这个家帮助了，你后十年就变成一个累赘。我们必须要一天一天都，每一天都在长进的，这样你才能够跟你才能够不断的，如果你有孩子你能帮助他，因为你一落伍你就不能帮助他了，那你也不能帮助你丈夫了，因为他还在时代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我们虽然是在家里，我们要，我们的步伐要跟上时代，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一个优先次序，你如果反过来搞，不是神的法子，会后悔的。我就讲一个例子，我们在北美，我刚到北美的时候，那个是那个70年代初期哈。你知道我多老了，我那个时候去念研究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有一次乒乓外交，那时候这个中国的乒乓球到底特律去表演友谊赛，哦，我们当然我们这些中国人全都去了，我们开长途车子跑到那去，那个结果那个时候乒乓当然是很好看，可是让我意义最深的时候，那时候美国最大的一家电视公司的一个女记者叫做康妮周，姓周的 Chang 是周啊，这个哎呦我一看惊为天人，真漂亮，哇，而且居然坐到这么高的位置这么好，哎呦我羡慕她的不得了。可是大概10年前吧，报纸上就有很多她的消息说，她说我需要一个 baby， 我要一个 baby。 结果呢，这个人他们为了事业，他牺牲了这个生孩子的时间，所以后来他没有生一个孩子。而且他为了事业，他在美国东岸做事， 她的丈夫在美国西岸做事，很多年下来再听到的就是分居了，离婚了。我是很心疼的，因为这个女孩子真漂亮，又聪明又能干，结果这是什么呢？是次序宝摆错了，她把事业摆在前头了。所以说你如果照着神的这个次序来做是好的，而且神你看到这个好，我要先帮助她，又管家要管事，我都没有时间了，对不对？可是你如果摆了，神给你时间。你看这个女人哈，我们等一下看，我们看结果，对不对？这个女人的优先次序摆好了，圣经里面说你先求她的国，求她的义，这些东西都要给你，你要的那些其他的东西她给你。你看这个上面是怎么讲的，你看接下来就说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这意思是什么？能够在城门口坐，就是站在高位上，是这个城里面的领导。有问题，人家就来请教的人，是被城里面尊重的。他事业有成，才能够到那个地步。为什么呢？因为你无私的帮助他，以至于他没有后顾之忧，很快的他就建立了他的事业，得到众人的尊重了。啊，这是一点。那第二点，你看。他说他做细麻布，我很不喜欢这个他字。我们台湾来的啊，女人的他都有个女字的编的，这个人字编不分男女不好哈、啊。可是我又不敢改圣经，这我们现在都在讲这个女的嘛，对吧哈？你知道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你记不记得他自己寻找羊绒和麻织，对不对？他现在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叫腰带卖于商家。你记得吗？他给自己做的是像精品店一样的高级的东西，一样漂亮到一个地步，别人说我也要买。他开始有了职业了，他开始有生意了，生意找上门来，他的卖起来了。然后呢，他的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象就喜笑，他开口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所以说他是一个很忙碌的人，可是这个从这个忙碌的里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是孜孜的努力是卓越的表现。他是一个很殷勤的人，很不懒惰的人，他不埋头的工作，建造了一个有能力有威仪有智慧有仁慈的人，这都是自己建造。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四十岁以前靠父母，四十岁以后靠自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对的，还是三十岁。他意思是说，你四十岁以前你长得什么样，你有什么品性是父母给你的，可是四十岁以后是你自己想要怎么样。你想要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吗？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吗？你想要成为一个有威仪的吗？这完全是你自己怎么经营你这四十年。到了四十岁以后，就是你自己经营的结果，你自己收。你如果要做一个懒惰的人，做一个天天是老觉得别人没有对你好，欠你的，你丈夫又不对了，哪里都不好的，你要是做一个那样的人，你四十岁以后收的一个就是一个每个人人家一看你就想要转头躲起来的人，对不对？因为你是一个很苦的人。可是你想要一个甜蜜的，你想要一个威仪的，一个喜乐，你人家爱亲近的人，是你今天在种什么？你种对了，你将来是你自己收。可是你现在如果你还有能力的时候，你不出，你就想要想办法叫那个人出力，对，那个人后来就变成有能力的人，你就变成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是你自己要收那个果子的。所以说他已经丰收了嘛，对不对？好，那你看他的家庭哈，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你知道这个是，如果一个你的孩子能够这样讲，你说好不好？对不对？我们有孩子的我们都知道，是不是？ 你的丈夫如果有一天这样说，像木头一样的人会这样说，会的哦。我跟你讲，经验是哦，恐怕你的孩子要先说。你的孩子上了大学以后，慢慢他就能够感激妈妈为他那种无私无悔、默默的付出、倾倒生命。他到大学以后，他会来感激你。可是你那以前，如果那还没有到那时候，你就想要收获，没有。你那时候要收获，只会把事情搞坏，那叫揠苗助长。你知道，要忍耐等候，时候到了就必丰收。你的丈夫也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到了时候就必丰收。可是你不要揠苗助长。好，那我要快一点了哈。他的家庭，他儿女羡慕他，他这个丈夫称赞他，那我们看看社会上也尊重他。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迟早的事情。你这个家，你想看一个这样子父慈子爱，孩子尊敬父母，羡慕父母，多成功的一个家，多美的一个见证，你站出来就是一个荣耀神的见证，是不是？好，结果我们就跳过去了。你看这样活，你虽然好像是顺服你的丈夫，你是顺服他，可是你不是花瓶，你也不是次等公民，对不对？这常常我们害怕，我们不敢做一个顺服，我顺服了我就变成低人一等，你没有，你是一个有荣耀有尊荣有威仪的人。好，那所以说让我想起来圣经里这一句话，他说你必将，你就是神了，神一定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这就是神给我们做一个幸福家庭的一个妻子的方法，一个蓝图。你这样做，他一定将生命的道路在你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个满足的喜乐，我曾经就是觉得很遗憾，好像这你说他坏吗？他也不坏，可是呢，我就是不满足，就是缺那一点。可是有一天你有满足的喜乐，而且不但如此，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有永远的福乐，因为这个是讨神喜悦的，要存到永恒。我们是在为永恒做积攒的事情。好，我就做一个总结。这个琴瑟和鸣，我要再回到我们开始说，我讲琴瑟和鸣。琴瑟和鸣是什么意思？琴是两种不一样的乐器，一个琴一个瑟，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乐器。这两种乐器在演奏的非常好的时候，然后再经过他们的配合，演奏出天籁之音，是绝对比单调的琴声或者瑟声更美好。就像一个夫妻，我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男女啊，除了染色体里面的性染色体不一样之外，我们有很多东西不一样，很多东西不一样，我越来越发现很多。可是我们不是去攻击那个人跟我不一样，要他把他变成我这样，我们乃是要尊重那个人，神造他是这样，我尊重他，他是个琴，让他发挥琴的完全的功效，我不要去把他变成又是不是琴不是色的样子，四不像，我不去管，让他单独的发挥他的作用，让我在神面前照神的蓝图发挥我该做丈夫的样子，妻子发挥妻子做丈夫的样子，然后我们配合在一起，经过配合演奏出一个天籁之音，这叫琴瑟和鸣。那这个效果绝对比单独的更好。好，所以说那这个总结是什么呢？我做几个总结，就是夫妻，你如果结了婚，你是要把你自己的100%投入，你绝对不能保留一点。你这种私房钱的事情不要干。私房钱，你知道，你不管你存多少，你伤害的东西你得不偿失，因为你得了几毛钱，可是你失去了 信任。夫妻没有信任还搞什么，对不对？没有信任那更不要再讲爱了。第二，把对方的需要摆在自己的需要之前。你看那个做丈夫的为妻子舍命，他先，我们做妻子的也是，圣经里面让我们先把丈夫效忠他第一，那个优先次序我们放在最后，对不对？把配偶的需要放在你的前头。然后呢，记住，你不要以为就说哦，都是我在家里做事，你就出去工作，你了不起，他了不起就是你了不起，你们两个是一体的。那丈夫的职责，你要做一个领导他的人，你要做一个爱护他的人。妻子，你要帮助他成为领导，你多顺服他，帮他，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生下来都被训练成为领导，尤其是你如果是一个在家里是老幺的弟兄，他从来没有被训练过，那恐怕做姐妹的你要格外的费心给他这个领导的信心。那这里我就要想讲，我很感激我的这个媳妇。我儿子虽然是老大，可是他从小 他妹妹只比他小一岁，而且妹妹呢就是成熟的快，那女孩子小的时候都比男生长得快嘛，长得成熟的快，所以他从来都觉得自己是弟弟，其实他没有领导能力的。可是他要结婚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这个家，那个我丈夫，我的儿子不能做领袖，这个家没有神不可能幸福。我就把我的媳妇有一次就约了他，慢慢跟他散步，我就跟他谈了这个事情。我跟他说，在我看，从圣经里来讲，我虽然是个婆婆，这样讲好像是觉得在给我儿子说什么，可是我真的是在想，为这个家，你如果能够帮助他成为一个领袖，对这个家是长远有好处的。我的媳妇居然听进去，所以我到今天我真是很感激他。那个他们的家我也看见神在里面，感谢主。那我们再提一遍，我们做姊妹的优先次序是配偶是第一，而且做丈夫其实你的配偶也是第一的。你不要以为你配偶，因为圣经里，你如果不相信我，你去查圣经，我今天就不讲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2节到34节，你去看，神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结了婚，你可以先去讨你太太的欢喜，你如果没结婚，你就来讨神的欢喜。可是你如果结了婚，你就先去讨太太，神愿意让位，你先去讨你太太欢喜，这是神说的话。那妻子也亦然，这是后面的话，你就去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好不好？好，所以说这个地方配偶是永远是第一位，才是家庭。这个地方我对不起啊，已经9点了，我还是要讲，因为什么？这个太重要，我看到太多人这样，很多的妻子生了孩子啊，丈夫就被冷落了。这不是圣经的方法哦。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提醒你赶快悔改，因为什么？你如果你的孩子还跟你睡在床上，你的丈夫还是被赶到卧室外面，或者是你的丈夫虽然没有被赶到卧室外面，可是你的整个心力精力都在你的孩子身上的话，你是在埋葬危机，婚姻的危机。我真的不骗你。我辅导太多这种问题了，太多这种，你千万不要，我不是在胡说的。你最后虽然是知己，可是你不要忘记，你是天之娇女，你是我们万军之耶和华的公主，所以说请你注重仪表，把自己打扮得像公主一样。然后现在这边有一个哈，一就看你摆到哪里，你把神摆到哪里，你的次序一不对，你所做的功全是虚功。你次序一对了，你每加一样东西，你就是对的，好不好？ 那我还要讲，那有时候我们都会犯错，我自己也是犯过错的。我那时候也是事业第一，小孩被我糟蹋的，那我婚姻也给我搞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可是等到我悔改的时候，我回到神面前，我问你一句话，是不是 too late? Is it too late? 我跟神说，我有没有太晚？我有没有 permanently 把我的孩子糟蹋了？有没有把我的婚姻糟蹋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神能够补救我们所有的过错。我们的神有这个能力，你来觉得没有太晚的，没有太晚的事。好，我现在就不讲了，因为这个无所谓，以后有机会再谈，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就讲到这个。那我们再提两个吧。OK， 好，对不起啊，我是时间控制不好。
没有，没有。
OK， 好，婚姻中的一些问题哈。婚姻中的一些陷阱，我常常我自己也问过这个问题，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开始跟他相敬如宾，我开始改自己了，我觉得我已经改了三个了五个了，他总该改一个吧，对不对？我跟神说，你看你也给我点鼓励嘛，因为我这样一直改下去到底有没有希望啊？还是做虚工，对不对？我跟神说就要改，对不对？所以说可是后来神都没有听哦，我觉得我好像改了好多好多年以后，就自己改的时候总觉得很久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变。那等所以说后来有姐妹来问我的时候，就问我这个，光是我改最好的就是说我改一个你改一个，我那时候想，要不我就算我不改，你我改一个你不改，我改十个你改一个，至少也有一点，都不见得有哦，神不见得听哦。就说可是问题是什么呢？是这样子的哈，那你改哈，就说你们家你到底是要建一个有爱的家呢，还是你想把你家变成菜市场？菜市场你就要斤斤计较了，一毛两毛统统分清楚，对不对？你在那边一直计较的时候啊，你说为什么我们对于这种罗曼蒂克这么迷，我们就是不计较，对不对？你一开始计较了，那个爱就不见了，就没有爱了，你就是在那算账了，就所以这个是跟爱是互相是本质是抵触的，所以你不能算的，你一算你做的通通都是虚空，你都是在那里你想赚钱，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要赚他做一件事情，那通通都变成功利，对不对？所以说你如果想建一个爱窝，你就是给，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给你，虽然把我钉十字架，我还是给我还是爱你，你就爱了，你们家就开始有爱了。可是如果他老是钉你十字架，你就开始跟他计算，你们家就没有爱了，对不对？总要有一个开始有爱的嘛，对不对？好，所以另外呢，就是当我改的时候，等我后来捋出这个道理，我开始改的时候，我发现我慢慢神的爱真的在我心里开始有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开始算的时候，算计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爱。而且我后来发现呢，只有真爱能够换回真爱，没有人是傻瓜的。我们都羡慕，你看，我们就用那个铁达尼号来讲，铁达尼号那个男的真的是给了他爱，他把自己命舍了。我很喜欢后来最后那一部分，那个女的把那个钻石丢到海里面去殉葬，这是他最宝贝的东西，也是跟那个男的一个定情的东西，对不对？他的爱情在那个人身上，他为他死了，可是他的心，他把他的心赚取了，他虽然嫁了人生了孩子，可是他的心是属于那个死了的那个人，是不是？这就只有真爱能够换回真爱。我如果给他的是斤斤计较，我在那里计算，我得到的就是一个四块，是不是四块？亏。好，而且我后来发现，当我开始改的时候，我开始有点我自己觉得，哎，我居然现在还可以包容了，我很喜欢我觉得我比从前可爱一点， 就慢慢就觉得这些是好，是对我是好的，是我喜欢的，我喜欢我变成这样，所以改不是件坏事情。好，我们这个就不要讲了，我们就跳回去再讲一个。另外有个姐妹，这个人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博士，他在很高的学府里面，后来是去当教授的，很厉害。他有一次就跟他丈夫闹得很不愉快，他丈夫搬出去，他跟我说，他说他对我非常的坏，可是啊，我可以比他更坏，就他不是笨人啊，那我也可以，他讲的我完全同意，要比坏谁不会啊，对不对？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两拳嘛，对不对？这个比坏很容易的，我们不要学天生就会的。所以我们就在，我们要不要比坏？比坏就没有盼望，对不对？你比坏，你们家就变成仇人了，对不对？你这个婚姻你还要不要呢？你比坏，对，一点盼望都没有，没有希望，只会好。你今天打一拳，他打你一拳，你踢他两脚，那明天他就踢你三脚，对不对？好，那你就踢他打他八百，你们就开始拼命了嘛。那婚姻还有没有什么希望呢？对不对？可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说呢？他说比坏是两败俱伤的，你没有希望的。而且你看啊，我跟这个姐妹说的是，你要珍惜你的独立跟美德。那意思是什么呢？我就说，如果你丈夫坏，就好比说有一个人他跑去踩一脚狗屎，那你生气，你也去踩一脚狗屎，值吗？对不对？你要跟他一个见识吗？不值吗？对不对？就是坏是件很臭的事情，你要比他更坏，那你要踩两脚喽。对不对？所以说这比坏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做，因为我们失去美德。那我还知道有些人他出去胡搞，我也出去胡搞，那不是更笨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做，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美德，这是第一。我们要珍惜这美德，是不得了，容易丢的，我们要保护它，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我就跟这个姐妹讲，这个姐妹对自己的能力跟独立非常的骄傲，她觉得她很了不起，因为她能够在最好的学校里面这么快的时间拿到 PhD， 马上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她的丈夫学位还不如她，她有这样的骄傲。我就说，你如果真正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不应该被人家环境压迫而改变。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被这个世界挤压变成世界的模式。就是你不能被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配偶他的那个恶行一挤压，你也变恶了。你本来是个好人，后来变成个恶人，这就不好了，对不对？我说你要维持你自己的独立。我们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不是会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这是你要做的，啊。所以说，圣经里面让我们说，我们以祝福还咒诅。你骂我吗？我就算不能祝福你，我至少不要回骂，因为如果他咬你一口，你咬他一口，你们两个都是狗，对不对？对吧？只有狗才会咬人嘛，对不对？就不要做这种事情啊！对，就是你要保持你的风度，不管什么情形，你的风度在那里，你是天之骄女，你有你的风度，你有你不会做的事情，好，保持那样子，至少家里有一个是做盐做光，是一个美的形象在那里的，这个家才可能美下去，有一天会完全美，对不对？可是两个都当狗就不行了。 OK， 好，而且我这样子吧，我这一句我再提一下，前面这个罗马书，我们如果这样做，你常常觉得你吃亏，因为他老是行恶，你还要祝福他，对不对？可是圣经罗马书第八章说，投靠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你以为你在吃亏吗？没有，你赢得神的喜欢，神要给你摆平这件事情，那一定摆得平，而且没有后顾之忧，你知道是完美的。你耶和华所赐的福没有懊悔，所以说信靠神，在这种事情里面，我来靠主行善。好，那还有，我们就讲这一个就结束好了哈。另起炉灶，我不知道在座，我希望没有人再考虑这件事情。可是这个的确是婚姻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 在我们这个婚姻挣扎的过程中的那一个阶段，我不是讲我的婚姻有五个阶段吗？那个第二个阶段是挣扎的阶段，这个是我们婚姻里面最危险的阶段。很多的婚姻就是在挣扎的里面灰心了，然后正巧另外来了一个会懂你，好像会懂你心的人，好像会像你怎么样的人，你就以为你有出路了，对不对？这是很危险的。你就在想，那我这样讲，很多人他就会说，他说喜玲姐你不懂，你不知道我们家的问题。他说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的问题已经从哪开始都不知道了。可是我跟你讲，我们的神没有难得到他的事情，可以难到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可是我也告诉你，为什么神不准离婚，为什么这个另娶炉灶，我说他是下策，很多原因哈，我们就用统计数字来看。你如果初婚的话，在美国的统计数字是50%要离婚。我最近来这里前，我也上网去查查中国的，我那有一个资料说，北京的统计数字现在已经是41-51了，也有比较低的。Okay。所以说我们就姑且就说你初婚离婚的两对里面有一对要离婚，可是你离了婚你再结婚的话，75%的失败率，就是成功率越来越低。你是三婚的话，87%的失败率。除了这个以外，这是一个中国的调查，是说他调查了5000个离婚的男人。那普通男人离了婚以后很快会再结婚，他调查离婚5年，从再婚5年以后的男人来问他，他们2/3的人后悔离婚。因为这个意思是什么？他再娶的不如那个原来那个，这都是统计数字哦。而且呢，你就是你每离一次婚，这个原因很简单，我解释给你听。你知道，你第一个婚姻的时候是你最年轻、你最 flexible、你最能够改的时候，而且是你最真情的时候，你就是准备一辈子跟他在一起了，那最单纯。可是你知道，再结一次婚就老奸巨猾了，就越来越诡诈，越来越自私，越来越知道怎么样 manipulate。就是，所以是，当然，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你以为你们这个婚姻没有办法解，那快刀斩乱麻，重新搞一个。我告诉你，你们不要忘记，你那个婚姻不能成功，不是那你配偶一个人的错，是你们两个人的错搞不成。那这个两个人的错，你如果不去面对，你而选择逃避问题，你再去嫁。娶一个或者嫁一个，那个问题跟着你的，因为你那问题还在，你不会沟通，你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人相处，你换一个人，你一样问题还在那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这个问题，靠神解决这个问题，在解决问题的里面就是被神雕琢，很苦很痛，可是出来的你更可爱，值得，值得做。那当然，这些我想你们可能都知道。你知道，离婚对一个孩子，就像你把一张纸从中间撕两半，那个伤害，你就算将来贴在一起，那个伤痕永远在那里，永远不能弥补。而且这个伤痕要影响他将来的婚姻，他的婚姻要影响他的孩子的幸福，他孩子的婚姻。这不是一代就解决的事情，这个你离婚不是就是我自己的事，不干你们的事，没有那么单，没有那么简单。而且干什么要再去搞一次？你难道这个婚姻还不够辛苦吗？你已经两个人磨合到 已经磨了一段时间了，你再加把劲，你就可以有好日子过了。你要再从头开始嘛？哎，真是，拜托你，真的聪明一点，聪明一点。对，好，那这个我们都不要讲了，什么社会问题啊，得罪神啊，就这都不要讲了，就算了吧。OK， 好，我们差不多了，我们就已经9:20了，好不好？我们以后。
要把这个讲完。
OK， 好，对，事实上啊，这个我觉得我很心痛来讲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因为我观察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太多的婚姻都说我们就凑合着过呗，这个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口音，反正都是凑合着过呗。可是这个是一个婚姻的陷阱，他说我们就保持现状了。那意思就是我们保持现状就这样了，就是这样。可是这个心理障碍拦阻你尝那个婚姻甜蜜的果实，而且拦阻你达到神给你的那个最高的标准，就是一个心理障碍，就是哎不行啊，我们就凑合吧。这是一个障碍，是一个心理的障碍，我们需要来面对。你以为你可以保持现状，你知道婚姻就是逆水行舟，你不进就退，你一不进，你以为是保持现状吗？我告诉你，不是的，你是在累积危机。你现在好像是这样，很多的婚姻就是好像维持维持到有一天小孩子走了，我们不需要再维持了，拜拜。那个时候就真的不知道是从何开始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能维持，你这个是维持现状，是骗自己。只能骗自己，因为那个关系你冷冻越久，那个仇恨越大，那个不能挽回的情绪越多，而且另外那个人心里不满足，那有一个人，另外有一个人在那边勾手的时候，他就去了，因为太不稳了，这个婚姻太不稳了，所以说你是在埋葬危机的，你必须，我们是不能够逃避现状。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努力，然后呢，你的身教影响身教。哦，这我讲一下这个，这个也是我在很多的教会里面看到的。我看到很多现在很多的单身的男士非常的优秀，工作非常好，40岁不敢结婚。你说他要想不想结婚？想结婚，有没有朋友？有，为什么不结婚？不讲话。那有些人就会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从小长大的时候，我爸妈就跨在我的头上面吵架打架，他对婚姻已经吓死了，他虽然想不敢进去。这个不但是男生是这样，女孩子也是这样，因为他没有看过让他羡慕的婚姻，他也没有看过怎么样让他羡慕的这个男女的关系，那因为就是这样子，那何必要，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影响我们的孩子的，那何必白白受苦？神明明说应许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你只要求你就得到了，可是你不求你就得不到，那你自己你是说我不求，我不跟神找麻烦啦，我就这样子将就就好了，那你自己要将就。我告诉你不能将就的，不进则退，你要向神大大张罗，神是你所爱你的天父，他要你，他巴不得你去求，可是你不求你就没有，这是一个心理的障碍。有一天你要向神交账的，你这凑合着过呗，我是不行的。神说人要离开父母，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独立长大，独立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生。你不但经济独立，生活独立，那个做决定心理独立，你都要独立的。你在社交上你要独立，你不是依靠任何人的，这个是好的。可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就是一个爱的结合，如果不是为爱你就不要结。因为什么？你干嘛搞找这个麻烦？你不爱他的话，对不对？你既然为爱结了，你就倾倒你的生命，不要求回报，有一天你会赚回来。好，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神给你婚姻的，不只是要你享受的， 神要你身心灵成为一体，荣耀他，承担一个他给你们夫妻的使命，造福很多的人，这是神的心意。神等候给我们这个东西，可是我们如果不要，神不能强迫。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大大的向神张口，然后努力的照神的心意去经营，这一部分是我们要努力的，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神能做的他一定做，帮你做，可是你能做的神绝对不动手，他要你做这那个该努力的这一部分是我们要做的，要努力。谢谢各位。
感谢神，让神把他的祝福带到我们这里。